天姊妹平安。我想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每个人都会持守各种各样的规矩、传统、习惯。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些传统、一些习惯；在每个人的家里面，也会有一些传统、一些习惯；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些规条、一些传统、一些习惯。毫无疑问，我们也持守的这些传统习惯，让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律啊，有一定的章法。有的习惯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那有的会帮助我们跟人建立关系啊，跟人相处。但是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传统习惯我们所持守的，不一定对我们有益处，只是我们习惯了不再想为什么那样做了，不再去思考那样做是不是真的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那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些这样的习惯，比如在小的时候，每天吃早饭以前，我父母一定要求我们做一些事儿。你猜猜什么事儿？在吃早饭以前一定要洗脸洗手，否则不可以吃。吃早饭以前洗脸洗手好不好？当然好嘛，好事儿。但假如你了解我说如何洗的话，你很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以前在农村生活条件很差，没有自来水，所以用水非常不方便。我们一家人八口用同样一个洗脸盆同样一个洗脸盆来洗脸洗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哈。那45年以前，早上起来，一家八口人用一个脸盆来洗脸洗手。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需要用柴火烧一些水，一部分是用来喝的，另一部分用来兑着凉水用来洗脸洗手的。不可能烧太多的热水，所以有时候有几个人用同一盆水来洗脸洗手。你想想看，等到轮到后面的人洗的时候，那一盆水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吃早饭以前洗脸洗手，本来是目的是要为了健康、为了卫生的缘故。但是我和家人那样做，能达到那样的目的吗？不过在我父母看来，在他们观念里面，几个人用同一盆水洗脸是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是那样做着，已经习惯了。成了他们的传统。那自己在小的时候也习惯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因为父母一直那样教导我们做的。后来长大一点，懂事了，就不想那样做了，因为知道那样做是达不到目的。但是父母多年一直坚持那样的习惯，任凭我们如何来解释，他们一直没有改变。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在他们看来那样做没问题，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持守的传统习惯对他们自己有影响，那么对我们和家人其他人都有影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持守的传统习惯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影响到我们跟人相处那么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影响跟别人的相处，更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会看一个犹太人他们持守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恰好是与刚才说的与洗手有关系我们看看这个传统对他们造成什么样影响，也让我们思考一下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启发有什么样的帮助。让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七章1-23节马可福音第七章1-23节，今天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会读一段，我们读第6节到第16节其他的经文我们会一边讲一边看，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跟着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常说这百姓 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举手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求你祝福保守我们听的讲的都能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那说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预言的是不错的耶稣在对谁讲话？我们需要看前面的经文，在第一节的时候，在第七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从圣经的上下文看，主耶稣跟门徒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的哥尼撒勒那一带，有几个人几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找耶稣。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一群严格遵守旧约律法的人，他们常常是有权势有地位的宗教领袖。那文士是抄写圣经解释旧约圣经的权威。等到这两种人到一起的时候，都会代表很大的实力。他们从哪里？从哥尼撒勒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从犹太人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位于南部的犹大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北边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大概有100英里。在那个年代需要几天的时间，需要几天时间才可以到达。所以他们不顾路途遥远，从一个大城市来到一个乡下的小地方。看来他们来的势头是很大，就像是高级法院的人到一个边缘的一个 小地方来定夺事情。说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大事情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事情让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找耶稣那么第二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这里讲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曾经看见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没有洗手用俗手吃饭。什么是俗手？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洗过的手。没有洗过的手呢，在质问耶稣，在反问他，告诉他你的门徒为什么在吃饭以前不洗手？他们违背了什么？违背了我们的祖宗的传统，所以他们在质问耶稣我们在想，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加利海，这为了吃饭不洗手这点小事至于吗？自己跑100英里到那个地方去质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以前不洗手？我们刚才讲，本来洗手是好事把手洗干净吃饭是 好事。我们不光自己洗，我们还要求别人洗，要求自己的孩子洗。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在谈论，他们是在讲饮食的事情吗？我们看下面怎么说的。第三节怎么说的？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举手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举手就是洗杯、怪铜器等物。这里说啊，这两种人都鼓手啊，都举手古人的遗传。什么是举手？是严格的啊，严格的遵守啊，说他们严格的遵守祖宗的传统。什么样的传统？就是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仔细洗手好不好？洗手好不好？假如真的仔细洗的话，好不好？当然好，是不是？但是这个地方讲了，他们仔细洗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啊贴切啊。仔细洗手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用的好好的把手用肥皂洗干净，而是一种洗手的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他们是弄点水啊放在手上流到一定的位置，才算什么完全，才叫仔细的洗手。那么这些仪式在犹太人他们自己规定的洁净和饮食法、饮食条规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啊，犹太人的洁净和饮食法里面一共有什么？一共有613条啊，有613条条规。这些条规不是圣经的经文，而是犹太人的律法师啊对圣经里面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些条例啊做了解释。比如说神有一条诫命说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具体到底不可以做什么工呢？犹太人律法师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啊制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具体的条规。比如说在安息日走路不能超过多少，不能超过1000轴啊，身上带的东西那个重量不能超过一定的额等等，很多具体的人为的条规。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四节那儿附加解释说，犹太人假如从市场回来吃饭以前，不仅要行洗手的仪式，还要干什么？还要行洗身体的仪式。不但如此，他们还洗什么？洗罐子啊、杯子、铜器之类。这些仪式都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定下的，这些条规对他们的、对犹太人的他们的心思意念有很大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的形态啊，生活的方式。有一次我那个坐飞机从啊加拿大的温哥华到北京，坐着我身边的另外一位刚好是一位犹太人，可能有几位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哈。那这一位犹太人就跟我谈了好多好多啊事情，其中有一部分是他给我介绍了好多他的传统啊，他的传统习惯。他自己不是一个很保守的犹太人，但是呢他还是持守一些他们自己的传统。其中有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顺序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都知道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吃什么呀，那个食物很简单嘛，是不是？无非是一点什么面包啊、奶油、水果，可能有点鸡蛋，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都非常简单的食物。到吃饭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吃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要先吃哪一样后吃哪一样，这个吃的顺序不可以随随便便。在他看来持守那样的传统非常的重要，那是他们祖宗留给他们的啊习惯传统。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看重他们祖宗留给他们的一些传统仪式，在他们看来只有严格的遵守这样的传统仪式，他们才可能洁净啊，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啊不会得罪神。所以等有人违背这样的规条、这样的传统习惯的时候，他们会严厉的来纠正他们。所以等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竟然有人吃饭以前不行洗手的仪式，是心里面自然是非常的不高兴啊，他们觉得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把柄啊，他们要长途跋涉从耶路撒冷来走100英里到了加利利海的北边来找耶稣了，要对峙。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做什么？第5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死守吃饭？他们是直截了当啊问耶稣，来反问他，你为什么啊？你的门徒为什么这样子啊？他们这样吃饭是不可以，是什么？是违背我们祖宗的教导。所以在马可福音前面啊，有好多次法利赛人曾几次都是什么来挑战耶稣，曾经问耶稣在安息日为什么为人医病赶鬼，在质问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的门徒为什么掐麦穗吃，挑战耶稣为什么跟罪人税吏一起吃饭，也曾经挑战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等等。每一次他们来挑战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是来严厉的斥责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那么显然这一次啊，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是不善罢甘休啊，这一次他们以为找到了反驳耶稣的更好的啊更重要的把柄。这个把柄与什么有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与洁净有关系的，与洁净有关系。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这个洁净的事情是看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他们自己必须要洁净自己才能够面对神，所以他们自己处在那种教导的位置也要教导别人去照着去做。所以那是一次他们挑战耶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常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以色列枉然。那么这两节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啊29章13节，以赛亚书啊29章13节那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表里不一啊，是行的跟心里面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以赛亚时代啊，犹太人也是非常注重他们表面的仪式，在啊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个地方讲的非常清楚，他们献给神虚浮的啊供物，有表无心的遵守各宗的节期啊，徒有虚表的那种虔诚的外表啊，内心却不敬畏神啊，不依靠神。所以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要他们啊，让他们不要一意孤行，在表面上行一些事情，而心里面去什么，却转向离开神，警告他们假如不回转的话，将会面临什么，面临惩治跟灭亡。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啊，很多犹太人还是跟他们祖宗一样，还是跟他们一样遵守这些表面的东西，这些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古板的这种规条传统，并将这样的规条传统教导人。所以在第八节啊，耶稣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举手人的遗传。所以是再次啊来强调指出，他们只举手人的传统和条规，而离弃了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诫命啊，离弃神的诫命，只是他们是对神的诫命根本就不在意啊，他们离弃神的诫命。第九节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啊。听起来这句话跟第八节没什么差别，是不是？第八节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举手人的遗传，但第九节有几个关键字，诚然是啊，诚然是，意思是你们想方设法变了花样啊，废弃比第八节的离弃更进一步啊，废弃有曲解的意思。在第九节讲，法利赛人和文士变了花样，想尽办法去废弃曲解神的诫命，目的就是要举手他们自己的一些规条。到底啊，他们废弃了神什么样的诫命啊？或者说他们如何来曲解神的诫命呢？第十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 必治死他。当孝敬父母的诫命是引自出埃及记20章第12节和申命记5章16节，那咒骂父母必治死他是出自出埃及记21章17节和利未记的20章第9节。那么这两条诫命都是神记得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什么叫孝敬父母？很简单嘛，尊敬父母并供养他们的需要。咒骂父母就是咒诅谩骂父母，这样的儿女要被治死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诫命。显然是主耶稣来斥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废弃了神的这两条诫命他们具体是如何凭自己的意思来废除和曲解的呢？第11节，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你们倒说是拽着的意思，就是但是你们说，你们解释说，他们如何解释的？他们解释，假如有人对父母说，我已经将敬奉你的那一部分做了割耳板，给了神奉献给神了。所以这样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告诉他们，假如你将本来要供养给父母的那一部分奉献给神，就不需要再什么再奉养父母了，就不需要再奉养他了。这是对神话语的曲解他们在误导其他人。所以用在今天的话，就像是我在教会已经奉献了，我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奉养我的父母了。很明显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完全曲解神的诫命，变成自己的规条，不仅仅自己那样去做，而是要还教导别人，去误导别人那样去行。所以在耶稣在这里讲这个例子，要向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明什么？13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用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来向法利赛和文士们点名，你们是如何变的花样来废弃，来曲解神的诫命，去持守人的规条的。所以耶稣还提醒他们，他们还做好多好多其他很类似的事情，就是古板的来守他们祖宗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节期礼仪条规传统。那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如何来正确的看待旧约圣经里面一些节期礼仪一些条规。在希伯来书8章第5节前面句那儿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就是说在旧约时代祭司所行的一切的献祭的仪式都是后世的影子和象征是为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来而预备的。希伯来书第9章第9、第10节那儿说，那头一层帐幕所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习俗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里讲得很清楚，照着前人所献的祭物，没有办法叫人完全一切的饮食与饮食有关的习俗的条规仪式，都是表面上属肉体的一些条例，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什么是振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切的到他来的时候，一切的旧的礼仪条规都不需要了。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都他们不单是鼓守各种传统仪式他们还废除曲解神的诫命，他们是大老远来质问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行洗手的仪式，他在向耶稣挑战来向他出难题。所以在耶稣借着他们的话题从他们注重表面的东西开始一步一步的揭穿他们，指明他们是假冒为善点明他们表面做的东西都是虚伪的所以主耶稣的回答一定不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们期望的。那么他们听了耶稣的回应有什么反应？在马可福音这里 没有具体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那说，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很清楚，他们听了耶稣的话，耶稣的回答很不服气啊，他们没啊，无言以答，无话可说。那么教导完了啊，教导完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后，耶稣又做什么？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里说耶稣又叫众人来，这些众人是什么众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啊，当时是啊，主耶稣跟门徒们还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啊，哥尼撒勒那一带，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在第六章末尾的时候提到的将病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人，还有被带到耶稣面前的病人啊。所以耶稣啊教训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后，那么这他们很可能退到了一边去，这个时候主耶稣又将注意力又放到了啊众人身上，他们将众人啊叫到跟前来对他们说，你们要仔细听我的教导，不但要听，还要进到心里面去，要明白我的话。他要让他们明白他的什么话啊？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污秽人是让人变得啊不洁净啊，让人对别人有害处，对别人造成负面的影响，或者让别人啊跌倒。所以继而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洁净的事情看得很重要。主耶稣就借这个话题啊，借这个话题教导众人，告诉他们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损害别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十六节这儿啊，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在强调你们要仔细的听啊，听我的话啊。这个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啊，所以求神能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是啊充满了污秽啊，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所以刚才讲耶稣说的从外面进去的，什么是又从外面进去，又是什么从里面出来的？听的人能明白他说的话吗？十七节，耶稣离开了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这比喻的意思。听完了耶稣的话以后啊，耶稣进了一个屋子，所以门徒看到机会又来了，就赶快的问耶稣，问他什么，问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吗？是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听懂啊，没有听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说门徒这样的反应听起来并不陌生，因为在前面有好多次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们好像从来就没有明白过。虽然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已经跟随主耶稣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也听了很多耶稣的教导，但我想他们还是受犹太教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特别是犹太人的这种洁净跟饮食法的条规对门徒的影响一定也是非常的大啊，所以门徒们很可能听了以后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进到心里面去，没有进到他们啊心里面去，所以他们一下子可能还没办法接受。说耶稣啊怎么回应他们的？第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不明白吗？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毛刺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反问他们，你们也不明白吗？也像自己说，你们是应该明白的，你们怎么可能不明白？他们耶稣在讲，你们跟从我这么久，你们岂不晓得啊？岂不晓得？难道真的不知道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这里讲的从外面进来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我们吃的食物啊，圣经启示我们吃的食物不会污秽人，原因是什么？耶稣说从外面进入的食物不是入人的心，而是进了人的肚腹又到毛刺里。在十九节最后啊，马可那儿解释，耶稣宣称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简单的几个字 啊，是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持守的那种传统的观念瞬间会给废除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很大的一个震撼，对门徒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观念，他们与他们所持守的那些规则有根本的差别。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很多食物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主耶稣是不是废弃了那些条例，那些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律法？是不是？不是。像是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八节那个地方说的，主耶稣自己在那儿讲，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本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啊，废去。主耶稣来了以后是成全律法，将律法完整化。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是强调的是人的心，他在向那些只注重表面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们一个挑战，到底什么能够污秽人呢？或者说是什么能够对别人造成伤害？第二十节又说，从里面出来的那才能够污秽人。耶稣在这儿说，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什么是从里面出来的？二十一节上半句，因为从什么叫从里面出来的？因为从里面就是什么？从人心里，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那到底是什么从里面出来？二十一节接着讲啊，就是从人心里发出什么？发出恶念、媾和、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里列了十三样的东西，都是罪，都是从心里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主耶稣提到的第一样的污秽是什么？是叫什么？叫恶念，是不是？恶念是指一切邪恶的想法念头。可以说这里列了其他十二样的东西都是可以归到恶念里面。这十几样的恶念都是罪啊，大概可以分成几类：奸淫罪、贪婪罪、骄傲罪、诽谤罪，大概可以分成几类，都是发自内心的罪行。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会常常有什么？有贪心的念头，会不会？太会了哈！我们会常常有骄傲的念头，有没有？一定有。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去议论人，去诽谤人，对人说三道四。我想这些都是恶念啊，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仅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一样一样去讲那些十三样的罪，所以我们就是会简单的提一下。那最开始第一个是讲到什么？与奸淫罪有关系的是媾和被最先的提到，说明它非常的重要，说明人的心里面常常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淫秽的念头。媾和是指的任何不道德的与不道德的与性有关系的一种想法、意念的对象可能是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淫乱的念头这种对象很可能是什么？除了人以外，可能是任何与电视、书刊、网络、杂志有关的任何不道德与性有关系的这种短信、信息、图片、录像等等。对我们今天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因为今天的网络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道德、淫秽的信息，我们不知不觉地被浸泡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对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诱惑。我们需要恳求神的怜悯、神的帮助，能够 让我们能够远离那些诱惑，能够保持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心能够不被污秽，也不会去污秽别人。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注重表面的洁净，表面的仪式，他们心里面充满了邪恶，充满了各种的恶念。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44那个地方提到，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洁净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主耶稣将法利赛人比喻成不洁净的坟墓，别人在表面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但是里面都是污秽的，里面充满了污秽，说主耶稣对他们一点都不客气。那主耶稣是借着法利赛人他们的例子来警戒门徒和众人，一切的恶念和罪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都是从心里面出来，就像是在耶利米书17:9那个地方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一切的恶念都是来自心。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差不多，常常在注重表面的东西。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心不发出那些污秽的恶念呢？你说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靠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发不出那种恶念。因为刚才耶利米书17:9那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再没有比这个坏了。所以能有什么办法？假如有一个新的心的话，所以说假如你还没有人认识神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话，是需要的是一颗新的心。假如有一个新的心了以后，事情才可能什么，才可能改变。因为在以西结说36:26那个地方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的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这里在这里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他会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这颗新的心会有圣灵同在，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我们的心就会顺从神的话语，并能谨守他的话语，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如何才能够得到一颗新的心呢？在哥林多后书5:17很多人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在基督里面？就是相信耶稣，与基督有关系，有基督的生命。假如一个人有基督的生命，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他有个什么，有一颗新的心，那颗心是一颗洁净的心有那颗心里面会有圣灵与他同在，有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从他的引导，我们就不会被污秽，我们的心才可能不会发出那些恶念来。所以假如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盼望你能够愿意去了解他，能够明白耶稣是谁，我如何能够相信他怎么能够这样的话才能得到一颗新的心，才能够让我们变得圣洁。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有了一颗新的心，一颗洁净的心。但是神的话也提醒我们，在箴言4:23那儿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有了清洁的心，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要有一生的时间去持守我们清洁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 心里面发出。当我们常常持守我们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去过一个心洁的生活，才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整个的文化，整个的世界都是在注重表面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的也是跟着走，在不知不觉的被推着走，我们的心被各种各样的恶念污秽的东西所影响着，所以我们不小心，我们心里面常常会发出那种恶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在影响着我们，影响我们的心。约翰派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和一位圣经学者，他在伊莲纳波利斯一个教会牧养了三十几年。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让我吃惊的是，很多基督徒与不信主的人一样，天天非常习惯的去观看、阅读电视新闻上那些低俗的、愚蠢的、不道德的节目和信息，面对自己低落的属灵的生命，常常感到纳闷，抱怨自己经历不到神的同在。他说，假如你真的要听见真的想要经历到神的同在，明白他的带领，就把那个电视、把手机给关上，多看点属灵的东西，多看一点属灵的书籍，之后你再看看神如何让你的心开始软化，如何你开始对神的话语渴慕。那约翰派伯他所说的，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让神能够常常来检查我们的心，挪去那些蒙蔽我们心的一些传统观念，让我们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不知道你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目前被什么样的事情蒙蔽你的心，我也不知道你目前追求的一些表面的东西是什么。我要问的是，假如你还没有认识他，你愿不愿意多了解他？你愿不愿意让他来赐给你一颗新的心？假如像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也要问你愿不愿意常常警醒，求他来检查，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心，愿不愿意来放弃、来弃绝那些影响蒙蔽我们心的东西？还有你愿不愿意让神来帮助你，来持守你的心，能够过一个讨他喜悦，能够过一个心洁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像法利赛人、像文士一样，我们可能在追求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心是远离你，我们的心被蒙蔽。天父，我们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帮助，求你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常常来到你面前，愿意寻求你的帮助，愿意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真是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挪去我们的心里面的污秽，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你面前，保守我们的心怀念，让我们真是每天真是靠着神的怜悯过一个心洁的生活。帮助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